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2月28号星期一下午5点，北京时间12月29号星期二的早间6点的，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做的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民众当中，对美国政府领导的打击恐怖分子的这方面的努力，认为或者说是表示不满意的美国民众呢，达到了自从2001年发生911恐怖袭击以来的最高点。具体说呢，就是说在接受民意调查的民众当中呢，有40%的人表示说恐怖分子正在赢得同美国之间的这场战争。在这些民调结果信息公布之前的几个星期呢，法国的首都巴黎还有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贝纳迪诺都发生了导致不少人死亡的恐怖袭击事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个民调显示，有将近3/4的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政府的反恐努力呢都持批评的态度，远远超出了2007年小布什总统在任期间民众当中呢对小布什总统所提出的类似批评的人数。那个时候的民调呢是说有61%的人呢不赞成小布什总统的这种反恐方面的工作，而目前呢对奥巴马总统持不满态度的人呢有将近75%。这次与民意研究公司共同做出的民调，就是说呢，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和一个民意研究公司共同做出的民调说呢，有55%的共和党人都认为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已经占了上风，而52%的民主党人呢，则认为全球范围内的冲突目前呢，处于是僵持不下的阶段。在受访的民众当中，有49%的人都说希望能够派遣地面部队与占领叙利亚和附近的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之前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那次恐怖袭击之后的几天里所做的一次类似的民调说呢，有53%的人，就是说呢，当时有53%的人呢支持美国政府派遣地面部队去打击伊斯兰国。反恐还有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看来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主要的议题。其他几个近几星期来做出的民调显示，有关这方面的担忧呢，目前已经在美国民众当中超过了大家对经济问题的担忧，成为可以说是选民们头脑里的头等大事了。另一方面，伊拉克军方官员表示，伊拉克政府军在安巴尔省省会拉马迪的一个主要的政府设施内呢，升起了伊拉克的国旗。在7个月之前呢，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占领了拉马迪。不过呢，伊拉克军方指挥官对拉马迪的成功的程度呢，评估意见似乎不太一致。一位军事将领在星期的时候呢，在伊拉克国家电视台上宣布说，拉马迪已经彻底解放了。而另外一位军方的负责人说呢，拉马迪的部分地区目前仍然在伊斯兰国的控制之下。美国军方的一位官员表示，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已经被赶出了拉马迪的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但是呢，还没有到宣布彻底胜利的阶段。
各位听众好，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日本和韩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历史性协议；中国电信党组书记常小兵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我们有相关报道。另外，解密的美国文件显示，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核打击的目标曾经包括北京。另外，中国反恐法通过，但是备受关注和争议，我们有相关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回首即将过去的2015年，美国在这一年里取得了哪些外交上的成就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又是如何看待自己今年的成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兼发言人科比12月24日在国务院官方博客上回顾了2015年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关键时刻。位于这个名单之首的是美国与古巴重新建立外交关系。时隔54年之后，美国与古巴在今年1月开始重建外交关系的谈判。会谈导致7月两国各自在对方的首都重开大使馆。陪同克里国务卿在哈瓦那观看美国国旗在大使馆升起的还有三名退休的美国海军军人。美国当年撤出古巴时，正是他们把美国国旗从大使馆降了下来。排名第二的是赢得对暴力极端分子展开的斗争。白宫今年2月主持召开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峰会，是赢得反暴力极端主义斗争的一个关键时刻。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联合国以及其他国家组织的高级官员与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里程碑式的峰会，启动了全球的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经过艰难的谈判，2015年7月，美国与伊朗宣布达成协议，以确保伊朗核项目的和平使用，这被奥巴马政府视为一大外交成就。克里国务卿在宣布达成协议时表示，这个达成的协议如果完全得到实施，将使得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伊朗的核项目并进行问责，不仅仅只是几年的时间，而是这个项目的整个持续时间。科比列出的美国另一大外交成就是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反应，帮助阻止了非洲埃博拉病毒浪潮蔓延。今年8月是埃博拉病毒爆发一周年，美国国务院表示，在病毒爆发初期，美国就积极参与进来。在病毒高峰期，美国又派遣了包括军人在内的3000多名专业人员前往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为10000多名平民应对人员提供支持。致力于雄心勃勃的联合国发展目标是另一个关键的外交政策时刻。在今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成员国聚集在一起，通过了寻求终结贫困、保护地球以确保人类共同繁荣的宏大的全球性目标。奥巴马总统在联大会议上表示，在灾难和危机的时刻，世界可以期待美国人民的友谊和慷慨。另一大成就是打开自由贸易的大门。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在亚特兰大结束，达成了一个把12个亚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性协议。这个协议不仅在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上设立了高标准，而且将有利于深化美国与整个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克里国务卿表示，通过达成这个协议，美国与11个其他国家在强化我们在亚太的经济联系和深化我们的战略关系上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保护海洋的健康也被列入美国的外交努力。今年10月在智利召开了第二届全球性我们的海洋大会。克里国务卿在这个大会上宣布设立2个新的海洋保护区。科比表示， 美国还将在2016年主办下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来体现克里国务卿把保护海洋作为美国安全议程中心部分的个人承诺。12月12日，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气候变化协议，则是美国今年一个关键外交时刻。克里把协议的达成称之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并表示这是有史以来国际社会通过谈判达成的最强有力也是最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协议。美国是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在这个名单上的最后是给叙利亚带来和平与安全。科比表示，从叙利亚危机2011年开始以来，美国领导国际社会为叙利亚提供人道援助，同时在克里国务卿的领导下，美国继续推动叙利亚的政治过渡。今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美国提议的决议案，这个决议制定了一个帮助叙利亚过渡到一个可信的、包容的、世俗的，而且对叙利亚人民需求做出反应的政府的路线图。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一的另外一个重大事件是韩国和日本就二战期间被迫充当日军性奴的韩国慰安妇问题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从而打破了双方就这一问题持续了数十年的僵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一在与韩国外长尹炳世会晤后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政府感到在慰安妇问题上责任深重，并将出台10亿日元帮助韩国政府设立慰安妇援助基金。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は，
作为日本首相，安倍首相向所有经历了无法估量的痛苦以及遭受无法治愈的生理和精神创伤的慰安妇们，再次表达了最诚挚的道歉和懊悔。傷
を負われた全ての方々に対し，
韩国外长尹炳世表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日本是否兑现其承诺。
日本政府가앞서표명한조치를，
韩国和日本在此证实和宣布，这个问题将以日本政府稳步实施有关措施为前提，得到最终和不可逆转的解决。
정및불가역적으로해결될것임을확인한다。
日韩两国有着一些共同利益，他们既是民主国家和贸易伙伴，又是美国坚定的盟友，但双边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因为在韩国看来，日本领导人一直拒绝为他在二战期间的残暴行径赎罪，而且对强征韩国妇女在日军妓院中充当慰安妇的历史不愿承担全部责任。这次协议的达成促使人们在观察日韩关系下一步如何发展的同时，也提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何时讨回公道的问题。中国政府对韩日两国达成协议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长发言人陆康星期一在北京对记者说，中国希望该协议的达成将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我们希望韩日两国关系的改善，有助于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也希望有助于有关国家能够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陆康进一步指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对亚洲国家等人民犯下的严重的反人道罪行。他说，中国一贯主张日本方面应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拿出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在另外一方面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新近公布的有关文件显示，美国在冷战高峰的1956年所制定的核打击目标，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的1200个城市的军事和工业地点，其中还包括居民区，这里面呢也包括北京。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二披露了这份原绝密文件的内容。这份长达800页的文件标题为1959年原子武器需求研究报告，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于1956年6月制定的。目的是确定如果在1956年后的未来3年冷战变成热战，需要用原子武器摧毁的目标。这些目标有空军设施、工业设施、政府大楼，甚至还有标为人口的城市。这些要被摧毁的设施被称为爆炸点。 莫斯科及圣彼得堡分别列为头号及二号目标，各有179个和145个爆炸点。中国不管是否参战，都被列为苏联集团成员。中国的军用机场和城市被列为轰炸目标，其中包括北京。在系统性摧毁名单上，北京是名列第13的目标城市，有23个轰炸目标，其中包括2个空军指挥中心、2个空军仓库以及1个人口目标。这意味着，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美军在战争初期就会用核武器打击这些目标。这份文件的重点是打击苏联的空军轰炸能力。名单上有1100个军用机场，瞄准每个机场的是170万吨到900万吨当量的核弹。首先要打击的2个机场在今天的白俄罗斯，因为苏联飞机可以从那里起飞去轰炸北约国家。分布在东欧各地的这些机场是首要的攻击目标，是因为当时飞机是苏联对美国发动核反击的唯一手段。后来随着双方研制出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潜艇，这些目标就不那么重要了。当年美国军方力图在苏联周围建设轰炸基地包围圈，一旦战争爆发，就可以执行一路走一路炸的策略，前去轰炸大城市的途中摧毁沿路的一切打击目标。当时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努力推动制造当量为6000万吨的核弹，认为这样才有足够的威慑作用。1945年，美国投掷在日本广岛的小男孩原子弹只有10000多吨，当量6000万吨的核弹相当于小男孩的4200倍。1959年，美国的核弹爆炸总当量已经达到了200亿吨，远远超出上述密件所建设的威慑量。总统艾森豪威尔力推减少核武，在之后的1-2年里，把核武器当量减少了一半。核武器历史学家奥勒斯坦说，他觉得这将导致人类毁灭。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方面。中国人大星期天通过了反恐法案。中国官员说，这部法律对于应对本国的恐怖主义，帮助维系全球安全至关重要。不过美国则对这项法案涉及基本人权和网络安全的规定表示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人大常委会27日一致投票通过了中国首部反恐法，这部法律将于2016年1月1日生效。中国公安部反恐局局长安卫星说，反恐法是为了应对国内和世界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
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一部专门的反恐怖主义法，既是当前打击恐怖主义的现实需要，也是我国的国际责任。它的出台必将为我依法打击暴恐活动、维护国家的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以及加强国际反恐合作，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证。
中国的反恐法对恐怖主义作出明确定义，即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尽管中国官员承诺反恐工作要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风俗习惯，但是美国国务院日前批评这部反恐法可能会被用来进一步限制新闻、言论、集会和宗教自由。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也表示，他亲自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过对中国反恐法草案的担忧。一些西方的企业团体担心，中国可能规定技术公司要在他们的产品中设置后门，或把加密钥匙交给中国当局，以方便中国政府监控，致使外国公司的知识产品和网络安全受到侵害。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说，反恐法中涉及电信业务经营者、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协助公安机关防范和调查恐怖活动的一些义务，这同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规定基本一致。
这样的规定不会影响相关企业的一些正常的经营活动，也不存在说是利用这个规定来做后门，然后来侵犯企业的知识产权啊，或者说是像您刚刚提到的，通过这样手段来这个损害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啊、宗教信仰这方面的问题。
中国当局加大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新疆地区，打击他们所说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并把这种行为作为国际反恐行动中重要的一部分。不过，活动人士认为，中国的反恐活动侵害了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自由和文化传统。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新疆呢，是中国官方所称的反恐主战场，同时呢，也被定位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地区。中共的治疆维稳策略在2015年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疆局势会怎样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年终报道。
新疆2015年的社会局势从表面上看没有出现前几年那种动荡的局面。梳理一下这一年新疆发生的暴力和骚乱事件，可以用大事不多、小事不断来概括。从1月到9月，几乎每个月都有小规模的暴力袭击事件发生，主要发生在和田和喀什地区。另外，从年初到12月，中国内地的石家庄、沈阳、温州、郑州和山西等地的警方分别打死或者抓获了当局所称的维吾尔的暴恐分子。2015年，新疆出现的最大暴力事件，当属9月18日凌晨发生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一处煤矿的袭击事件，事件共导致数十人死亡。事件发生后，中国官媒一直封锁消息，直到11月13日巴黎发生恐怖屠杀事件之后，中国官媒才在11月底证实了这一事件，但人们看不到来自实地的独立详细的报道和分析。中国政府有意识地把巴黎恐袭和中国反恐维稳的正当性挂钩。巴黎11月13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刻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同时，中国政府和官媒批评西方反恐双重标准，呼吁支持中国在新疆的行动。王大豪是长期关注研究新疆民族关系和宗教安全问题的新疆汉族民间学者和独立博客作家。他曾多年自费在南北疆农村考察。王大豪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2015年加大国际反恐合作力度，有减轻国内反恐压力的考虑。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11月15号在巴黎恐袭事件后，在土耳其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明确提出组成反恐统一战线，对东伊运等东突势力进行打击。他认为这是中国在反恐战略方面经过成熟思考后提出的方略。王大豪对2015年新疆的整体局势表示出谨慎的乐观。但是流亡美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却说，2015年是对维吾尔人压制最严重的一年。他说，2015年是维吾尔人遭到最野蛮压制、最黑暗的一年。中国政府已经把新疆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安全部队可以在任何地方打死维吾尔人。他说，我可以把今年和文革时期相比，甚至比文革时期还要残暴。今年七月，泰国向中国强行遣返了100多名维吾尔人。在这之前，泰国允许170多名以妇女儿童为主的维吾尔人前往土耳其，引起中国不满。泰国的强行遣返行动受到联合国难民机构、美国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土耳其境内爆发抗议，中国外交机构受到冲击。在引起反弹以后，泰国暂时把余下的50余名维族人遣返中国。8月17号，泰国首都曼谷著名景点四面佛发生爆炸案，造成20人死亡，125人受伤，受伤者包括中国游客。 两名嫌疑人被逮捕和起诉，泰国当局指认他们是维吾尔人，他们的罪名包括蓄意谋杀，但没有被控恐怖主义罪。王大豪说，2015年中国政府对新疆经济发展的支持倾斜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中国经济放缓的情况下，预计新疆全年经济增长仍然会达到 9% 到 9.5% 之间，大大高于中国全国平均 7% 左右的增长率。同时，中国当局在强力维稳方面也是不计成本，开着装甲车、持枪核弹、全副武装的武警、特警在新疆市的街头到处可见，不间断地巡逻，同时继续从自治区党政机关和全国各地援疆干部中选派干部组成驻村工作组，到南北疆农村进行所谓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的活动。热比亚说，他领导的世维会要继续告诫中国政府，他们针对维吾尔人的压制政策不仅在新疆，同时在整个中国都会导致灾难，这不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他同时呼吁北京与倡导非暴力的世维会联络和对话，倾听维吾尔人的呼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有关新疆局势的年终报道，更详细的情况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浏览阅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的反腐斗争呢，被认为有新的动向出现，也就是从政府层面转向商界。中国执政党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网站发布公告说，中国的三大电信公司之一中国电信的董事长、中国电信中共党组书记常小兵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上的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常小兵由此成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正在继续所谓反腐斗争的一个最新的高层目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客席教授林和利表示，习近平所发动和主导的打击贪污腐败的斗争进入第四年，头两年的主要打击目标是高级官员，现在目标正在转向国营和私营企业。
中共正在准备在2017年召开19大，因此习近平不想在党和政府内部抓太多的高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反腐斗争转向了企业部门，因为抓捕企业高官不太会影响中共或者是政府内部的团结。
在中共时下的术语当中，严重违纪通常的意思就是贪污腐败。中国国内外很多批评者指出，贪污腐败在中国泛滥成灾，但现在贪污腐败则成为习近平当局用来清除政敌的幌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外交部呢已经证实，法国新观察家驻北京记者郭玉拒不为自己所写的报道进行道歉，中国政府决定不再给他续签记者签证。美国之音今天早些时候通过电话呢对郭玉进行了专访。郭玉说，他在2015年的最后一天将不得不离开中国，并且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中国政府决定不给他续签记者签证的真正原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Well, because they say it's because I'm refusing to make a solemn and public apology.
他们说这是因为我拒绝对11月18号写的报道做出严肃公开的道歉。这篇报道是关于新疆的情况。他们说我应该向中国人民道歉，因为我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我不认为我的报道伤害了任何人的感情，因为我其实不觉得有人真的读了我的报道。每个人对这篇报道的理解都是基于《环球时报》的分析，但是《环球时报》扭曲了我的文章，严重扭曲，我认为让我的文章面目全非。今天发言人说，我支持恐怖主义，对无辜受害者没有同情心。我怀疑他到底有没有读我的文章，我不能确定。
中国不久前通过的反恐法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心。记者问郭玉对中国通过反恐法的看法，他是这样说的。
It's a good thing to have an anti-terrorism law, but you have to ponder.
有反恐法很好，但是你也必须想想，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而牺牲部分微小的自由是否值得，这个我不确定。中国社会的自由已经很有限了，如果剥夺所有的言论、表达、新闻自由，我担心中国会严重倒退到历史上一段我们以为已经结束的时期。
在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今后的打算是什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样说的。
I was told that my press card was not renewed without a press card.
我被通知我的记者证没有获准延期，没有记者证就不能有签证，至少不能有记者签证。我对商务和旅游签证没兴趣，所以我12月31号就要离开中国，因为我需要严格遵守签证规定，所以我要离开中国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5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意见人士、维权律师、新闻工作者、互联网、藏人和维吾尔人以及民间的 NGO 组织，以各种的名义进行了力度空前的打压。有观点认为，习近平的维稳行动是为了给中共十九后大实施全面的改革创造铺路。但是有批评者表示，未来的事情还难以预言，不能把以后的所谓好事用来把现在的坏事合理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015年12月22号，西方圣诞节前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检方从20000多条微博中找出的7条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处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虽然蒲志强在被羁押19个月后终于可以告别铁窗生活，但他却因为被判有罪而将告别他的律师生涯。在2016年来临之际的这一判决，也把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中国维权律师的全面打压推向了高潮。对于习近平的铁腕作风，外界有不同的解读。台湾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声音。他今年10月在台湾联合报名人堂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心中的烙印》的评论文章，认为习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的经历势必对习近平有所影响，因此虽然他上台后也打压异议人士、压制言论自由，但其意义应与毛时代的高压统治不同。林中斌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如果说改革是毛，那么习近平严控媒体、逮捕人权律师等维稳之举是保护他个人和改革进程的盾牌，他右手改革，左手维稳，让反改革的左派无话可说。曾在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担任多年研究员的林中斌对美国之音表示，改革的人不能自己先倒下去，否则改革不能成功。他举了胡耀邦和习仲勋的例子。
可是由于胡耀邦只有往前冲改革的长矛，没有保护他自己的盾牌，所以落得一个悲剧下场。
他说，1987年1月，中共高层对胡耀邦进行了5天的批斗，当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替胡耀邦仗义直言，也丧失了政治的权利。
这个故事习近平如何能够忘却？除了他私人的记忆之外，如果他有抱负要为国家做事的话，他更不能够冒这个险。
在台湾和美国拿到地质学位的林中斌，最后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拿到政治学硕士和国际关系博士。林中斌表示，西方学者和分析人士往往对东方文化缺乏了解，因此看不懂习近平在做什么。习的改革当然是典型的自由派的，可是他的维稳刚好是相反的。
其政相生，虚实并用，这是孙子兵法的精髓。也是老子道德经里面不断强调的，很多事情是相反而相成的。
林中斌认为，在几年的强势反腐后，习近平要想保住反腐的成果，就不得不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把部分监督的权力交给人民。
这并不是美国的自由式的民主，叫做 liberal democracy。但是是某种程度的民主，这是不可避免的。时间什么时候？我猜在19大之后。
对林中斌这种观点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他的观点看似新颖，但是实则未能逃脱传统思维的说法。 台湾苹果日报日前发表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六四学院领袖王丹的文章，批评林仲斌对习近平寄予期望是一厢情愿，其观点逻辑不通。在美国哈佛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王丹在其文章中说，习近平虽然有很多改革承诺，但远没有全部兑现，例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仅没做，反而变本加厉，加倍打压公民社会。而且要评判习近平的改革仍需时日，现在就下结论为时过早。文章还说，为了让左派无话可说，就靠抓人来安抚他们，这种说法缺乏逻辑，因为我要打坏人，所以我必须先杀掉好人，这样的做法完全跟改革扯不上关系。八九六四后在政府通缉名单上排在首位的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习近平会像林中斌说的那样进行改革。
如果有一天习近平真的是这样做了，
嗯，
我们再回过头来总结他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经验，那你还没有什么证据说他以后真的就会去推动改革啊，
嗯，
那你为什么提前进行表扬呢？
对此，林中斌认为，习近平终将走出一条与其前任不同的路，已经有证可循。他表示，通过对胡耀邦诞辰纪念的巨大反差对比，可以看出习近平比胡锦涛走得更远。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时候，纪念活动规模要小得多，而且胡锦涛迫于党内保守力量的压力，借故缺席。他说，
如果习近平不是左手抓维稳的话，
嗯，
他没有办法给胡耀邦在10月20号百年诞辰做平反，
嗯，
之后呢，以此类推，还有很多事会来。
林中斌表示，在胡耀邦之后，下一个会是赵紫阳，再后面是天安门。但王丹认为，这种想法仍然是寄希望于习近平能够是一位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就是把希望放在一个比较清廉的或者比较有决心的一个君主的身上，等于统治者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治的思维吗？
王丹表示，对习王通过反腐从而在中国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民主不抱希望。他说，
我当然对习近平和王岐山是没有什么期待，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在这儿，哪有这样的反腐，就是只许他反，不许别人反，没反别人反就得被抓起来，就只能他们反，
嗯，
那这个就显然是不是反腐的问题，一定是有别的权力的考量。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在台湾方面，台湾星期天举行了2016年总统大选第一场候选人的辩论，两岸关系成为三位候选人争论的焦点议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提到两岸政策时，再度强调维持现状，并解释他的维持现状不同于在于民主透明、人民参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则重申，两岸和平往来是建构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他说，有关九二共识的问题对台湾太重要了。
台湾人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国际在看，大家也在关心。请问蔡主席，您到底接不接受九二共识？因为你刚才在回答的时候回答了半天，包括九二会谈哦，有这样的一个事实讲了半天，我可以告诉蔡主席，我真的听不懂，台湾人也听不懂，国际也听不懂，请教蔡主席，您到底简单的告诉我们是接受还是不接受。蔡主席，如果你还要模糊，台湾的前途不能模糊。
蔡英文则强调，关于九二共识的问题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他说，
从到美国 CSIS 演讲到一路以来，我的讲法都是一致的，也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在现行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遵循民意，能够而且遵循我们的民主机制来推动两岸关系。
也会，他还说，过去20年的积累成果也是我们处理两岸关系的基础，九二共识不是唯一的选项。
一定会有。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曾表示，不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挑衅。
所以
蔡英文还说，若他当选总统的话，他不会挑衅，希望两岸能平心静气坐下来理性的谈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台湾的大选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台湾的各家 民调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与他的副总统搭档陈建仁目前呢，以超过20%以上的差距领先其他候选人。许多分析人士呢，也认为蔡英文的胜选几乎没有悬念。华盛顿与北京现在应该准备好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放的报道。
测量台湾选情温度的多家独立及媒体民调，在距离台湾总统选举大约一个月时，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与陈建仁持续呈现大幅领先趋势，并未受到一些新闻事件或争议性话题的影响。台湾指标民调12月14号调查显示，蔡英文与陈建仁的支持度是46.1%，国民党的朱立伦和王如玄为16.1%，亲民党的宋楚瑜和徐新盈是9.1%。其他几个主要民调大致类似这个形式。长期研究台湾政治，也是美国许多大学关于台湾研究必读的教科书《台湾为何重要》一书的作者，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任雪莉，在选前不到一个月时就大胆预测，所有迹象都显示这场选举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准备应对即将来到的局面。任雪莉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发表评论说，对于蔡英文将在选举中大有斩获的预测，现在看起来比以往的可能性更高。他说，从换柱到马习会，国民党有如魔术师一般，已经从帽子里拉出2只兔子，即便有第3只兔子藏在某处，它的出现也没有希望改变选举的结果。那么，华盛顿与北京应该如何面对台湾蓝绿变天的新格局呢？从现在到台湾新总统就任，台海两岸关系又可能有哪些发展？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曾经在陈水扁执政时担任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副主委的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童振源，最近针对台海两岸关系在台湾选前选后的发展，提出了在蔡英文被看好可能胜选之下的一个两岸发展3阶段论。目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的童振源指出，第一个阶段是从现在到1月16号的投票日之间。
那我想对大陆来讲呢，他大概也了解，目前台湾会接受，就是说如果蔡主席当选会接受九二共识机会几乎是没有，所以在选前事实上我觉得他的目的是两个，一个就是说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蔡主席不要当选。所以未来当然国民党继续执政的话，那就还是九二共识。第二个呢，希望透过这方式呢，能降低蔡主席的得票率。因为如果得票率低的话，未来蔡主席跟大陆互动的这个谈判筹码就会降低。所以我想这两个呢，是现阶段大陆的目的。
第二阶段是自1月17号投票日之后第二天开始，到5月20号总统就任之间。
当选当天，我相信蔡主席应该会发表一些比较稳定两岸关系的谈话，就是说在两岸的现状，在中华民国现状基础上面，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上面，如何来推动维护两岸的和平与发展，应该是两边可以去沟通的。在这个基础上面，希望能够得到两边的共识作为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说美国跟台湾也会有很多互动，大陆方面也会试图透过美国来施压台湾。那事实上这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个三边间接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美国它会扮演一个适当的调解的角色，那这个调解不是美国愿意，而是因为台湾会把它的政策告诉美国，而大陆也会施压美国去施压台湾。
第三阶段是2016年5月20号总统就任以后，如果蔡英文胜选，新的两岸关系就必须是蔡英文与习近平协商结果而定。不过这段期间，美国将扮演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供两岸一个相互沟通的管道。
因为目前 共产党跟民党并没有互动管道，而且没有互信，所以要谈判非常困难。那因此呢，透过美国这个渠道可能是未来最合适的方式，过去也都是这样来进行，我相信在未来也是如此。
童振源说，对北京而言最重要的底线就是不允许台湾脱离中国的轨道，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这个框架的上限是两岸关系的定位，不可以是国与国的关系。因此童振源认为，在这个上下限之间，两岸也可以从一个非国内也非国际的特殊关系去寻求协商和妥协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俄罗斯方面，与世界各地目前欢庆圣诞节不同，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仍然按照旧东正教传统在1月7日欢度圣诞节的国家。但是乌克兰领导人最近呼吁把过圣诞节的日期改在1月25日。此举可能使乌克兰能够进一步同文明世界看齐，并且能够减少俄罗斯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土耳其诺夫等领导人向民众祝贺圣诞快乐。土耳其诺夫同时呼吁展开讨论，把在乌克兰过圣诞节的日期从目前的1月7日改在12月25日。土耳其诺夫说，或许现在已经是时候了，让乌克兰如同世界上绝大多数文明国家一样，在12月25日过圣诞节。他说，目前仅有俄罗斯、乌克兰等几个屈指可数的独联体国家的东正教会仍然按照儒略历在1月7日过圣诞节，但世界上的世俗国家、基督教社会，甚至欧洲的多数东正教会已不再使用儒略历，而是按照公历在12月25日过圣诞节，因为这样做更加科学。乌克兰想同其他国家一样试图在1月25日过圣诞节，被认为是继续同国际社会接轨，融入欧洲所迈出的新的一步。此举也意味着可继续减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影响。俄罗斯曾在90年代时大量讨论过是否应该更改圣诞节的日期。在全球化的今天，当世界上许多国家处在圣诞假期时，俄罗斯仍然是工作日，而当俄罗斯过圣诞节时，其他的国家的人们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班。熟悉宗教事务的俄罗斯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把1月7日设定为圣诞节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东正教会之后做出的决定。苏联由于同西方世界隔离，当时过自己的圣诞节并没有让人感到有任何特别之处，但苏联解体之后仍然按照苏联的这个传统继续在1月7日过圣诞节，就让人感到越来越不方便。尼克里斯基说，今天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许多上层权贵都是当时苏共政权培养出来的精英，并在内政外交的所有问题上坚定支持普京总统。过自己的圣诞节可被看成是延续苏联传统，走有别于西方与全球文明相背离的道路。尼克里斯基说，包括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在内，他们的许多言谈话语都充满了反西方的味道。在东正教会的反西方宣传中，他们必须要说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体制要比西方优秀，而放弃使用儒略历在25日过圣诞节就意味着接近西方，对这些人来说根本不可能。俄罗斯东正教会还认为新年元旦应该是1月14日，但包括教会内部对现状不满的许多人士都认为，乌克兰想在25日过圣诞节是与西方文明世界看齐所迈出的正确一步。尼克里斯基说，受莫斯科控制的一些海外和独联体的东正教会目前只好在25日和1月7日过两个圣诞节。乌克兰领导人土耳其诺夫说，更改圣诞节的日期还需要教会的同意，在过渡阶段也可以过两个圣诞节。 天主教和东正教在乌克兰都拥有巨大的影响。波罗申科总统被认为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他甚至在自家院里兴建了私人东正教堂。在2013年末和2014年初的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中，天主教和许多东正教会都曾积极支持示威者。基辅市中心的许多教堂当时敞开大门，让示威民众过夜取暖，并被当成医院救治伤员。分析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乌克兰东正教会一部分受到莫斯科的控制，另一部分保持独立。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投入了大笔资金支持自己的东正教会来保持在乌克兰的影响，但乌克兰的另外一部分东正教会却支持广场示威，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分裂持续至今。在中国与俄罗斯不断密切关系的背景下，一直严密提防宗教的中国共产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近些年来出现更多的互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5月9日访问莫斯科时，曾经会晤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而在这之前，基里尔大牧首也曾经访华，在北京受到习近平的款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那么另外呢，星期一中国的深圳警方发布公告说，已经拘留了光明新区滑坡事故相关涉案人员一共12人。另外的星期天的晚间，光明新区原城管局局长坠楼身亡，目前已经确定是自杀。12月20日，深圳市光明新区发生了山体滑坡，截至26日，共有7人死亡，75人失联。
眼前这位年轻的美国女士最喜欢吃丽江粑粑，可以与你大侃清朝历史。她叫艾尔莎·哈特。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随丈夫来到中国云南。际遇的巧合让她拿起纸笔，创造出以清朝康熙年间的云南大研为背景的侦探推理小说《玉龙雪山》。
It began on the mountain, and we were working.
一切都从雪山开始。那时候我们在很高的海拔上工作，大约有4000米高。在那样的高海拔，有时候你会冒出些奇怪的想法。哈特说，虽然本科学习英国文学，但他从没有想象过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一名作家。然而在丽江古城近3年的生活给他带来了转变。
如果你清早起床走过古城，你仿佛就是走在300年前的小路上。
在我的想象中，那感觉是在童话里，或是回到了过去。当然再看看那座雪山，大山从来不曾改变，那是如此的诗意。所以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我身边的生活。小说讲述了京城翰林院学士李杜被朝廷流放，经历漫长的艰辛旅途后来到大研，这是离开汉人地域前的最后一个城镇。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偏远小镇上热闹地挤满了远行人、兵俑、商贩和外国传教士，人们来此观看康熙皇帝亲自驾临指挥日食。此时却发生了一起耶稣会传教士被谋杀的案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到底是转身离开继续流放生涯，还是留下来调查个水落石出？李杜必须尽快做出选择。哈特说，他从阅读的史料中得知清朝帝王与耶稣会传教士交往频繁。
I was surprised because they were there, you know, officially for religious reasons sent by the church.
我特别惊讶，因为传教士被派来的官方原因是宗教，是教会把他们送来的。但是当我读到他们写的东西，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情感。他们为所有学到的东西感到兴奋，例如汉语和文化。他们似乎更像学者，更关注做好学者和知识分子，与这个全新的外国社会交往。我也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这段历史真的令人兴奋。
为了
切合史实，哈特查阅了各种资料，一边研究一边学习小说写作，总共花费3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而最初这也只是哈特为了打发时间写着玩的。
It's a very emotional process.
整个过程牵动着感情，出版一本书会让你感觉到很脆弱，有些东西很多年以来都是非常私密的，现在突然就公开在那里了。
然而面向西方读者撰写一部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小说着实不容易。It is difficult and it's difficult to make it accessible.
很难，要让一个对中国这段历史没有很多了解的读者轻松阅读不是一件易事。不过他说，正是因为他没有中国历史的学术背景，需要不断的学习，反倒帮助他以更好的方式向读者讲述。对于最终的成品，哈特很自豪。
现在我真的想以写作为事业，我完全投入进去了。
这一系列侦探小说的第二本《白镜》预计明年秋天出版，主人公李杜将继续在茶马古道上走下去。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刘丽，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在星期的时候，伊拉克政府方面的官兵在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争夺拉马迪的战役当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星期的时候，伊拉克政府官兵呢，在拉马迪的一个主要政府大楼里面呢，升起了伊拉克的国旗，并且表示呢，已经彻底的从伊斯兰国手中呢，将拉马迪的控制权夺回了。伊拉克的士兵挥舞着他们手中的武器，而且呢，可以说是在安巴尔首府，就是拉马迪这座城市里呢，在街道上游行载歌载舞，非常高兴的庆祝在拉马迪落入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控制之后呢，重新收复了这座城市。伊拉克官员表示，接下来呢，任务是要将伊斯兰国剩余的势力或者说是残余的势力彻底从拉马迪扫除出去。另外呢，伊拉克政府军面临的挑战是要将拉马迪以及周边地区由伊斯兰国和他们的支持者所埋在地上的那些地雷还有其他一些障碍物呢扫除掉。目前还不清楚伊拉克政府军方面以及伊斯兰国方面在这次拉马迪争夺战当中的死伤人数。当地的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在这段时间里都躲藏在了当地的一家医院里。伊拉克总理阿尔阿巴迪在星期的时候呢，也出现在伊拉克电视台上，并且表示2016年，就是接下来的这一年呢，将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彻底被从伊拉克的土地上赶出去的这么一年。他说，伊拉克的城市摩苏尔将是下一个目标。在美国国内方面，不止一位经济学家预估说，到明年，也就是2016年年底，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将降低到实践当中的最低水平，也就是说，在大约4.6%-4.7%的样子。不过呢，也有一些专家指出，还不是所有的企业的雇主都对雇佣新的员工有饱满的信心。在上个月的时候，就是说呢，2015年的11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只有5%，比起几年前，就是具体说呢，是2009年下半年，当时10%的失业率来说，目前已经呈现了大幅度的转机。美国政府的相关人员也表示，美国国内申请失业补助的人数目前呢是大约过去40年来最少的。不过对美国民众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具体说呢，就是说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还有一家民意研究公司共同进行的民调显示呢，美国民众目前对反恐议题的担心呢超过了他们对经济和就业方面的担心。这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当中对政府主导的反恐方面的工作呢表示不满意呢， 达到了这个人数达到了自从2001年发生911恐怖袭击以来的最多的人数，有40%的人呢，美国民众表示恐怖分子正在赢得这场战争。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